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你每天的决定有多少是真智慧？
时间不够用哦，
话刚出口就伤害人了，好心做保，结果被坑，连蚂蚁都笑我懒了。
穿越盛宴行第四站，真有意思，六集节目六场，
智慧觉醒。
得智慧的人有福，得聪明的人有福。
智慧不遥远，就在
下一次开口，下一个选择里。
喜乐喜乐真喜乐，跟随主不迷路了。
唉，我一死何足惜，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，人言可畏罢了。
人言可畏罢了，大家知道是出于谁的口吗？一句话真的能够毁了你的一生，也能够毁了他人的一生。我们今天从箴言教你控制舌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还有我们线上的好久不见的您是？
我是劝慰子。
你好你好，好久不见弟兄，请问你知道刚才梁安演绎的是谁的话呢？
风闻过吧，就是30年代风靡上海的一代女星叫阮玲玉。
30年代风靡上海滩的一代女星阮玲玉选择在25岁结束生命，言语霸凌没有事实根据的说辞抹黑，把她逼到绝境呢。年轻的她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，当然这个遗言到今天来说呢，她的真伪还是有争议的。但是呢，阮玲玉沦为舆论的牺牲品，这个肯定是的。你的舌头有没有试过在一瞬间变成伤人的拳头呢？我们要制服瞬间的暴力，不是捂住嘴巴不说话，而是从制服内心的骄傲还有恶念开始。我们正式来看今天有关言语的一些经文呢。先来读几处经文，是六章的经文，还有箴言12章的经文。请劝慰子帮我们读六章的经文好吗？16节到19节。
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，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杀害无辜的手、不谋恶计的心、飞奔行恶的脚、口吐谎言的假证人，并在弟兄间散播纷争的人。
另外还有箴言12章22节，
说谎的嘴唇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为他所喜悦。
谢谢两位，刚才我们听的是6章16到19节，还有12章22节。我们要了解神所憎恶的嘴巴，在神所憎恶的事件当中呢，舌头就是撒谎的舌、假的见证，跟眼睛、手、心、脚是怎么样的协作关系呢？一个谎言，谁没撒谎过呢？我们都知道那个过程的。一个谎言从有到造成破坏，涉及到哪些部分呢？
我从舌头和眼、手、心、脚这样的协作关系呢，从头开始，眼睛肯定是先看，因为人本身你自己里面就有一个定规的心呐、你就用骄傲、傲慢的眼光开始打量人了，从中呢，你就生出了嫉妒，这个就是恶念的源头。那眼睛所看见的，生出了负面的情绪，自然而然就会在心中呢有策划，你就想怎么样损人，怎么样黑人，接下来是不是要行动了？ 脚和手就搭配在一起，就把刚才眼中和心里面产生的这个恶念就付诸行动来害人了。所以舌口嘴这个是主要的执行工具，那将心中的恶计借着言语说出来，用谎言做假见证，搬弄是非，就是人和人之间就有了矛盾。
刚才读的六章十六到十九节好像个列表那样，我们发现的原来舌头它不是独立行恶的，手脚并用的，舌头跟其他器官形成一条完整的犯罪链。神恨恶的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行为，更是从内到外的，从动机到执行一体协作的腐败计划。首先是你的高傲的眼睛根本看不到真理的，再来最核心的就是心啊，心像不像个工厂呢？他先设计好虚假，再指挥舌头怎么说谎。当这个谎言进入人际关系呢，就有了经文说的假证人，然后呢手脚并用，用暴力对受害人进行残忍的攻击，真的是环环相扣的，每一环都是神所恨恶的。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别说别人，说自己吧，宁愿舌说谎言，也不敢也不想口吐真言。实际的障碍到底是什么呢？
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愿意口吐真言的，尤其是我们基督徒，圣经一再的教导我们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，可是有时候说的话太真了吧，那也得罪人。我就曾经经历过不止一次，这种现象发生的多了，在遇到相同的情况时呢，就宁愿说谎话。我觉得归根结底吧，还是出于保护自己，有时候也是为了面子，不愿意指出别人的过错，免得得罪人。就以我个人的认知情况来说，实际的障碍一方面呢是有点事不关己，说得太真了还得罪人，觉得就没有必要了。另外一方面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有时候宁愿选择说谎话，因为说实话可能会带来一些现实的损失。其实这两方面都不合乎圣经的，主耶稣教导我们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当然呢也需要换个说话的方式。我就觉得有时候动机是为了对方好，但是呢你如果说的太直白了，结果未必好。但是不管怎样，还是不要说谎话的好。因为你说一个谎话需要用好多个谎话来遮盖第一个谎话，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，最终呢给人感觉这人就是太不靠谱了。
你举的这个例子一开始的动机是好的，可能为了保护自己，为了面子，更加不想破坏跟对方的关系，我们宁愿不说，假装见不到，或者真的是撒谎啊。那我呢，我可以分享一下刚才说到这个阮玲玉嘛，很可惜很可惜的一个人间悲剧来的。我就大胆假设我有份散播谣言诋毁阮玲玉，好，我就大胆假设，为什么我要抹黑他呢？难道阮玲玉跟他们有仇吗？大多数人都是嫉妒他年轻漂亮成名早，你用谎言去贬低他，你心理上可能拉平了这个差距，也满足了情绪需求，是吗？你能够把他从舞台上拉下来。不过呢，有多少人料到当年的一句话呢，竟然会成了凶器？你觉得撒谎是不是零成本呢？
是，
马上能够满足你心里头的那个欲望的。那如果我们都是身处在三十年代的上海，你会勇敢对抗主流声音帮他一把吗？
不肯定。为什么呢？就像当年钉死耶稣基督的那些人一样，整个那个大环境底下都是同一个声音，你不敢出异样的声音的。你如果出了之后呢，人家就会把你给打成反派了。
是的是的，在这个大环境也是刚才讨论的问题，实际的障碍，你可能就是在旁边吃瓜群众，你说我要对抗主流声音，连你都会被看成异类。而撒谎相对来说成本低，你跟着别人一起骂，零成本又能融入群体，但结果大伙集体让舌头变成伤人的拳头的。所以呢，大家都要学习说话的艺术。箴言呢就已经教导我们讲话要谨慎。今天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读雅各书，但我相信大家都会很熟的，因为雅各呢开宗明义的说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一把火，白体中最小却能说大话，它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够毁坏全身，还真不要轻看舌头的影响力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箴言十章十三章二十一章有三处的经文，请劝慰子帮我们读这三处经文好吗？
好的， 箴言书10章19节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节制嘴唇是有智慧。13章3节，谨慎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唇的必致败亡。21章23节，谨守口和舌的就保护自己免受灾难。
谢谢弟兄，刚才你读的是13章3节，谨慎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唇的必致败亡。现代中文译本把13节3章的后半节翻译成信口开河，自招毁灭。到底这个信口开河是怎样一种说话方式呢？怎么就会自招毁灭呢？
信口开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不经大脑，眼睛看到的嘴里就说出来了，自己也不去思考，更谈不上去考察去论证。在认清事实之前，我觉得还是就像经文说的谨慎守口。还有就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啊，就夸大事实或者是虚构内容，不管事实如何，有的没有的添油加醋的往外说，其实也不分个场合呀。像现在的就是说有一些网红就是这样，为了博取流量简直无所不用其极的。还有呢，我觉得就是说在冲动或者是发怒的情况下，那就不单单是信口开河那么简单了，简直就是口无遮拦。时间长了给人感觉这人就不可信，人都不愿意和没有信誉的人打交道，轻率的言论会暴露自己的弱点，反映出自己内在没有的东西，那可能真的就是愚昧了。
嗯，他在群体生活当中也真的待不下去了，大家都不敢信任他。你旁边或者你身边有信口开河的人吗？真的要逃避一下他。
我自己之前就
是。你自己
是
吗？之前哦，
对，
之前
我自己之前就是，因为真的人没有智慧，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
嗯，
口不择言。可能人家觉得你这个人很轻浮，
嗯，
所以什么事儿呢都不敢跟你说。哎呀，别告诉他，别告诉他哈，省得到时候他又信口开河把我们的事儿说出去了。
嗯，
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口不遮拦的人，很轻浮，给人家不可靠，什么事儿都不敢跟你说，所以身边就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。
嗯，
这就是信口开河招来的，人家不信任。
就是之前嘛，我们还有明天，我们还有改正过来的机会。信口开河的人就是没有事实根据，凭空捏造，像炫木子刚才说的，不经大脑思考就脱口而出。在街上或者看新闻常见的例子，有的人为了芝麻绿豆的事情就起争执，跟人发生口角，结果大打出手。信口开河很多时候真的是覆水难收的，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 AI 盛行的年代，你看你话一出口很有可能马上被人记录下来了，然后传播，然后扭曲，结果反噬说话者就是他自己啊。但是呢，反过来说，跟信口开河完全相反的就是谨守口舌。有什么生活例子证明谨守口舌还真的能保护自己呢？我举三个最经典的场景，第一个职场工作单位，第二个你的家庭，第三个社交的网络。记得有什么例子能够证明的呢？
嗯，我分享一个我自己，刚才说了我信口开河过哈，
嗯，
那信了主之后，尤其是在服事当中，慢慢的学习了怎样的谨守口舌，管住心思，用这个节制的言语来守住讲话的这个边界了。像我从小生活在信主的家庭，但是呢一直都是凭着老我活着的，我还是会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生存法则，我也不会分辨传统的道德和神的真理。
嗯，
譬如那句哈，我们家人从我奶奶开始，我姑姑他们到我这儿都说我们是刀子嘴豆腐心，
借口来的，天底下最大的借口。
嗯，直到呢我结婚以后，我经常用这个来掩盖我自己这个恶行，尤其是我骂我家先生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，骂完他之后呢，我就说哎呀我刀子嘴豆腐心，你不要介意。其实呢慢慢慢慢的通过跟弟兄姊妹的交通，以及就是弟兄对我的这个当面指责，我呢真的后面在神面前悔改。因为我以前嘛，面对家人的这个教育方法呢，我们都认为是好的，但是现在呢通过圣灵的开启和弟兄姊妹的指正，哦，我就知道了，我呢其实是凭着血气，凭着撒旦的 这个老我来说重话，来挖苦家人，甚至有时候去翻旧账，表面上看着好像我对你好，反而呢相反，家人呢因此就受了伤害。所以感谢主，后来我在神的面前寻求答案。你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6:45说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我又去查希腊原文，它是心里满意涌出来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也就是说言语是心里面的溢流，不是偶然的，不是你这个什么嘴坏心好，而是呢你心里装什么你就会涌出来。哦，感谢主，我就恍然大悟了。
以前可能我们都是有点情绪勒索，我是为了你好，你别怪我讲话直率，但当我们说出去的话呢，原来已经伤害最亲密的家人了。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去分享啊，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得关注的，就是这个网络虚假资讯泛滥的年代呢，我们真的一定要寻求智慧，因为没有比智慧更加宝贵。谨守口舌可以为你自己也为你身边的人设下防护。
智慧有多重呢？我觉得太重了，
重过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物质的。
读到这个箴言书9:10以后，哦，我会发现我也可以得着智慧。
人如果执意的拒绝劝诫轻慢神的这个真理，灾难临近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帮助，其实都是自食恶果。单单贪心追求财富呢，以财富为人生的目标的时候，人就很容易迷失了本性，他不知道他买这个车是为了什么，所以最终反而被这个财富捆绑了，
他就
不自由了，他不自由了。他每次跑过来，有时候打电话诉苦的时候，他就说他的苦，他不会觉得他拥有的这些财富是他的享受，他反而觉得是他的束缚。
舌头一瞬间能够变成伤人的拳头，我们是电台同工，更加明白言语的传播速度呢是有多快呢？真不要轻看谎言、谣言、恶言给人造成的心理杀伤力啊！有人会因为一句话，真的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；但有的人会因为一句话呢，终于有勇气重新站起来。第三个部分，我们试试看对比浮躁的话跟良言产生的不同效果。为什么智慧人的舌头可以带来医治？那么说话鲁莽的人呢，就像手里拿着一把刀刺人呢？我们又要看一下经文比较多啊，我们会看箴言12:16还有25的经文，请梁安先帮我们读12的经文。
好，箴言12:18，说话浮躁犹如刺刀，智慧人的舌头却能医治。箴言12:25，人心忧虑就必沉重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
另外箴言16:24，良言如同蜂巢，使心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请劝慰子帮我们读25的经文。
箴言书12:11，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25:12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，好像金环和金首饰。
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。弟兄啊，你有被良言医治过的经历吗？或者被刀刺的经历吗？
像我在网络上服侍很多了哈，服侍那么多年，其实也遇到过别人的鼓励，也遇到过别人的谩骂，这些事情很多的。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哈，这个对比就充分了说明了语言的两面性。俗话说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，可见言语是有很大力量的，既能成为一人的良药，也能成为杀人的武器啊。智慧人总能说出造就人的话语，安慰人的话语。有句话叫良言一句三冬暖，让受伤者的心得到安慰。当然我们知道良言不是一味的说好话或者顺着对方的意思，而是本着基督的爱说造就人的话，即使是有责备也应该是带着基督的爱的。就像雅各书告诉我们的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。而浮躁的话语呢，不但打压别人，也会制造矛盾和混乱，会带来撕裂的关系。
良言蕴藏责备骂，特别我们从小肯定被老师骂过，也肯定被父母苦口婆心的责备过，所以良言里头会有责备的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良言医治的经历呢？那么现代中文译本呢，就把箴言十二章十八节下呢翻译成言语明智如济世良药啊，它是个济世良药来的。这里就说明讲真话跟撒谎带来不同的结局。我就想起圣经一个经典的人物，脑子里呢马上出现人如其名的拿巴。还记得拿巴是谁吗？他就是亚比该的丈夫啊，真的是人如其名。他愚顽呢，口出狂言，财大气粗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还羞辱了大卫的仆人。大卫是谁呀？耶西的儿子是谁呀？嘲讽大卫是个悖逆主人逃跑的奴仆。但是呢，多亏家里有个聪明贤惠的妻子帮忙救场，亚比该真的是个会讲良言的妇女啊，拦住大卫复仇计划。因为亚比该除了完美示范了什么叫做用艺术语言说话呢，他还提醒大卫，你流无辜人的血呢，你将来一定会受到良心的责备的，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你生命当中有遇到过一位亚比该吗？因为一句良言你心里就感到很欢乐，他的话还记得吗？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呢？
在我的祷告群里，早晚我们都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带领祷告。当我听到有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，说我很有耐心，很有爱心，与弟兄姊妹的关系很好，我听了心里头真的很感恩，当然心里也美滋滋的了。我也不认为就是说我有多么的好，只是在神的家中尽忠了。就像那个蜡烛姐哈，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位老姊妹，她曾经就告诉过我，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生命影响了多少人，包括给他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。我听完之后呢，一方面很感谢神使用我，另一方面对我自己也是一个警醒，不要让自己的生命带给别人不好的影响。
谢谢劝慰子的分享，他们对你的评价也是我们对你的评价，美滋滋是很正常的情感来的。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要接受别人对你的称赞，而且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啊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，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呢，我相信是很多人都喜欢背诵的经文。金苹果在银王子里头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，好像呢金耳环金金的装饰。有智慧的人遇到一个肯听从劝告的人，被责备的人呢，他也会因为对方的善意会心存感激的，那是很和谐的一幅图画来的，就好像看见一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。我们当然都希望能够见到金苹果在银网，可总是呢事与愿违。哎，为什么有的时候呢，你明明心意是好的，你实际也对，还是见不到预期的结果，还是呢说不出合意的话，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？
其实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我的心意明明是好的，时机也对，为什么我说不出合意的话呢？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就反思，我们都是在凭自己要处理这件事情了，先凭自己的一些经验呀来去做，来去说，没有先求神来带领我们的言语。单单你凭自己的想法说话，其实很难合宜的，因为神才是智慧的开端呀。所以我们没有寻求神，就没有智慧，也没有这个表达的节制。有心关心人，但是呢又不懂说话的分寸，如果说得太直白，语气太生硬呢，这个好心又变成了指责了。可能我们出于善意的很急切的心，哎呀，很担心他，很着急呢，但是你的这个情绪呢又会影响你说话的语气。哎呀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别那样，是不是？人家对方觉得你不是出于善意的，又在指责他，劝责他。很多时候可能也不知道倾听，先要倾听对方，然后你再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嘛。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先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，但是又没有说到点子上，根本没有体会到对方真实的需要。综上所述吧，就是看到我们的生命呢需要在神的面前被神完全的改变。
两个点需要改正过来的，太直白，太急，急着要说自己想说的话，急着希望对方能够因为你的一句良言有所改变，却忘了站在对方的处境替他着想。心意呢虽然是好的，动机都是好的，你本身真的善良的，但就好像呢你的温度你的温暖传递不去， 这个时候呢，问题就不在于动机，而在于我怎么好好的去表达，不要再把焦点放在我给了什么。你要问问对方，你听到什么？你听到以后有什么感受呢？一开始我们也说了，白体中最小，影响力却是最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为什么生死会系于舌头呢？在最后一个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箴言15:4，经文说，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邪恶的舌使人心碎。请雀月子帮我们读18:2经文。
箴言书18:20，人的肚腹必因口所结的果实饱足，他必因嘴唇所出的感到满足。21，生死在舌头的掌握之下，喜爱嫩舌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实。
你明白到底舌头拥有什么权柄吗？为什么说生死都系于它呢？这么严重啊，到底什么原因呢？
我们知道在圣经中的这个舌头不单单是指这个器官了，是我们以上查考的整个内在的生命、情绪、思想这样的一个总体展现。舌头在这里代表话能救人也能杀人，那为什么就是说生死系于舌头？想想吧，一句恶毒的谣言、挑拨离间的话，可能让人被孤立、丢掉工作、家庭破裂，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阮玲玉那个，甚至逼着人自杀。这种例子啊，在现在这个社会常见。一句话有可能让一个颓废的人重新打起精神，那一句话呢，也可能把人打击得一蹶不振。舌头就是拥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，简单一句话就是我说了算，我说的话就是权威。所以说说话的杀伤力那是很大的。就是说有人说哈，一个人用几年的时间学习说话，却用一辈子的时间学习闭嘴。
最终你都要学会在什么时候你要闭嘴，我们要沉默。我们有试过用言语定他人或者自己的罪吗？或者否定生命的意义吗？就是绑架你自己还有其他人的未来。我听过最伤人的话呢，例如什么呢？哎，你真的一无是处啊！啊，你活成这样，你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这些话呢，不是开玩笑，也不是什么刀子嘴什么
豆腐心，
豆腐心根本不是，这些话都是刺透灵魂最深处的一把锋利的刀啊！箴言18，作者宣告舌头结出的果实能使人饱足的。那么在生活当中，哪些话语我正在努力的播种呢？既能为我自己带来内心的满足，也能够为听的人带来益处呢？
这是我当学习的。不知道我现在跟你们说话有没有感觉到我自己有温和的话语呢？
我一直觉得你是温和的。
就是因为我被改变了。因为我以前很坏嘛，所以这是神的怜悯。所以现在呢，透过学习神的话语，所以我现在呢能够学习到用温和的劝勉的话语给弟兄姊妹，善意的提醒，要用智慧用爱心指出问题，这样才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成长。那自己呢，也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也学习了谦卑，也学习了如何用神的爱去爱身边的人。
确实的，刚才这个问题呢，也可以是向你发出个挑战，哪些话是你正在播种的？可以是一句滋养生命的话，发自内心的赞美对方。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很温柔，雀木子，我觉得你是个很有智慧的弟兄来的。当你在播种滋养人心的话呢，你看像不像栽种一个美丽的花园呢？你自己既能够闻到花香，路过的人也能够停下脚步在你的花园歇息，重新获得力量。所以呢，真的要牢记箴言，让箴言教我们好好控制白体中最小但是影响力却是最大的舌头。今天我们查经就到这里了，明天我们会继续谈谈人际关系，一个相当重要的话题，记得准时收听。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劝伟子。
再见
再见
再见。
口吐真言，永远见你是说谎话，只存片时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知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，送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